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珍惜修炼的每一天。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韩梅。我想谈谈自己一年来的修炼体会。讲真相，资料撒遍农村家家户户。2015年年末那段时间，我是因实名控告江泽民有同修被绑架，一时间气氛很紧张。同修给了我一些年历，他知道我每年都要发年历，可是不让我马上去发，说等他都做完了，全拿到我家来后再发。我看他很害怕，就尊重他，没发。可不时地听到我室友被绑架的同修，看着比床都高，近3000张年历，我心里有点怨同修。我想，你知道我也是实名控告江泽民的，说好了我要1000多张，咋拿来这么多？是不是别人不要，都拿我这儿来了？稍后一想，我的念头不对。大法弟子要修出为他的生命，要为同修着想，要看同修好的一面，他能出来做就很了不起了。我要和同修配合好，不能有人心。同修怕，要帮同修，给同修添正念，我们要配合好，多救人。可有一天回家打不开门了，同修说，是不是点化你不让你回家住了？我想不会的，家里有那么多年历还没发呢，众生等着要年历明真相呢，我走了年历咋发呀？不能猫起来呀。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怕啥？这些天有的同修被骚扰了，怕被绑架的就不敢在家住，躲起来了，什么也不干了。旧势力想要钻空子，让我家门偏在这个时候打不开，这正是发真相年历的好时候，错过去就得明年了。我想这是假象，我不承认，救人不能等。我要把自己的心锁打开，我就是不动人心，哪儿也不去，就在家。我家是学法小组，不能散。我要多发正念，还要营救被绑架的同修呢。再开门，门开了。我开始准备年历，先将 A3 纸年历用塑封机封好，然后打孔穿绳，再把真相大册子用自封袋装好，放在年历里边卷上，再用彩带系上蝴蝶结，让漂亮的娃娃和红川大法图案露在外面，一看好喜庆。我每天和同修坐下午4点多公交车去农村发年历，车到达目的地天就黑了，就可以发了。我和同修刚发了2个存屯，同修就说有事不来了，我不得不自己去发。可这3000多张年历我自己发，发到年末都发不完的。正好这时来一位同修要和我配合，我好高兴，感谢师父的安排。我们夜间出去，去之前先发正念。第一次去时正发着，路边出现一辆白车，还有几个人拿手电照我们，我们立刻停下发正念，一会儿他们就不照了，车还在那儿，我们再发正念，把他们定在那儿不动。我们坐第一个村屯就有干扰，还坐吗？我想，我是师父的弟子，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是在救人，谁也挡不住。解体一切干扰我们救度众生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做，就又去了下一个村屯。在师父看护下，我们顺利发完了。有一天，我们带了700-800本真相册子去农村，天气很冷，气温达-30多度，寒风刺骨，风刮得脸好疼。我想我不能怕吃苦呀，有安逸心不行。一开始手拿出来就冷，可发起来就忘了冷，寒冷挡不住我救人。冬天下雪，路很滑，那也出去救人。一天我们刚发完真相资料，车就开不动了，地面被雪覆盖， 路面有坑看不见，车滑到坑里打滑出不来。我们意识到是干扰，就发正念解体旧势力干扰我们救人。在师父的帮助下，车开出来了，我们顺利地回到家。农村土道多，夏天下完雨路滑不好走。一次就要发完真相资料时，车开进坑里熄火了，我们就发正念解体干扰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用神通把车开动。就这样一次次的启动，在师父的加持下，车子终于开动了。这时天已大亮，我们把剩下的真相资料顺利地发完。农村道儿狭窄，汽车很不好开，去一次不容易，所以只要我们去了，尽量发给家家户户。相对来讲，骑摩托车发真相资料就方便许多，比步行快好多倍，而且撤离速度快。摩托车靠大门近一些，在缓速行进中，我让真相资料轻松飞进农家院，基本是百发百中。我们每次去还带上《我们告诉未来》《风雨天地行》等光盘及《九瓶共产党》一书，还贴不干胶、展板、挂条幅等。去之前先发正念，一路正念不止，遇事找自己，时时用法归正自己。这样我们在师父的看护下一路走来很顺畅。从2015年12月到现在，去了30多个村屯，发放了10000多本真相资料。我去农村发真相资料，不论冰天雪地、严寒酷暑，从不间断，也没感觉苦和累。冬天冷，冻得手和脸都僵了，夏天蚊子咬得身上起了包，又疼又痒，很难受。但一想到那一方众生能得救，心里就觉得甜。夏天的时候，2点钟天就蒙蒙亮了，看到早起的人们拿到真相资料时高兴的样子，我心里也高兴，众生得救就是我的心愿。由对手机一窍不通到会安装系统，我60多岁了，原本对手机一窍不通，使用的讲真相手机都是同修安装好了的，我从来不敢想自己还能学会安装手机系统。一天同修拿来10多个手机让我学安装手机系统，希望我们共同配合把这个项目推广普及，带动更多的同修走出来。我有点担心怕学不会，同修就鼓励我，并细心地演示了一遍操作流程，没想到我操作一遍真就会了，是师父在加持我，给了我智慧。我悟到只要我们信师信法，放下一切人心，就无所不能。从那以后，同修需要真相手机就来找我，我找同修帮忙购买，然后我负责安装手机系统。我拿到手机后就以最快的速度安装好，有时一忙就是大半宿，尽量让同修早点拿到手机去救人。能帮助同修用手机救人，再苦再累我都愿意做。有时遇上坏天气，路途又远，我就给同修送去，再教会同修如何操作。过程中也修去了我的很多人心，买手机的钱我先垫付，同修来取手机时再给我钱。一次有3部手机安装系统后给同修带去了，一直没给我钱，我也不好意思要。有同修说是你的你就要，后来见到同修时我真就提醒说3部手机钱还没给我呢，谁知他却说给了，还说得很肯定，还说连兜子一起给的，可是我家没兜子呀。当时我也不好意思争辩，回家就找自己，是我没能及时去要，做事拖拉不细心，不给也不好意思要，时间长了同修把这事儿忘了。我还找到我有争斗心，心里想争理，还有利益心没放下，老觉得同修应该给我钱，但很快就想通了，心里敞亮了，以后也不提了，都是我不好，是我要归正自己呀。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拨打电话劝三退。我使用电话讲真相已有几年了，从发真相短信、彩信到拨打半自动、全自动语音电话，再到现在按键三退语音电话，在师父加持下一步步的稳健走到今天。我测试了当地30个号段，有十多万个时号，我和同修配合打语音电话，然后再直播对讲。我天天都打一些当地号，也有三退的。在打当地电话时，有人说我看到过真相册子，我退退。听到这话我很高兴，看来我们发真相资料起到了铺垫作用。最初看到已听过真相语音的电话号码累积越来越多时，我很想自己直接拨打电话劝三退，却因为性格内向不善言辞而迟迟没动。2015年的一天，我第一次拿起电话对答，心里直翻腾，紧张得全身发冷，手发凉，说话都不流利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一连几天也没退一个，就没再答。我感到羞愧至极，修了这么多年，天天学大法，天天说要救度众生，为什么面对等待救度的人时，自己会怕成这个样？我有五部手机，天天看到拨打过的电话号码有很多，有的听真相两三分钟以上却没退，我心里很着急。向内找自己，我有怕心、面子心、慈悲心不够，很多人心挡着我。于是多学法归正自己，一定要修取不好的物质。2016年过新年那天，天气很冷，晚上我戴上手套，外面再戴上骑电瓶车用的大手套，出去打电话。结果一小时劝退了6个人。我知道这是师父对弟子的加持和鼓励，我要做的其实就是放下人心，拿起电话讲真相。从此对用电话讲真相劝三退有了信心，天天坚持。我们地区天天坚持对打电话的同修很少，我就想让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2016年年初，我们6位同修说好要一起出去对打电话劝退，可是到一起之后没人愿意第一个拨打，那就从我做起吧。我找到自己的顾虑所在，在人面前不敢说话，怕说不好，又要面子的心。我想不就是这张脸皮吗？怕啥？放下这皮囊。于是我拨打了第一通电话，接着大家都跟着拨打了。我们小组刚成立时人员变动很大，拨打一段时间，有几个同修劝退率不高，就没信心退出了。我就鼓励其他同修坚持下去。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也修取我的很多人心。后来心里打怵的同修也锻炼出来了。有个同修怕心很重，但看了同修们拨打电话的过程之后就不怕了，一上来就直接拨打。之后又有同修参与进来，小组人员逐渐稳定下来，大家互相鼓励，过程中互相帮助发正念，遇到问题及时交流，向内找，看到不足就默默的补充，拨打劝退效果也好了。有一名70多岁的老年同修和我们一起打电话，不长时间他就劝退近100人，还能带其他同修拨打。还有一同修说，我原来不会面对面讲真相，通过拨打电话积累了经验，现在可以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了。我们打电话小组每天拨打2个小时，随着我们整体提高，劝退的人数也直线上升。我从2016年1月份开始拨打，到9月份劝退近2000人。我们小组4人加一起劝退近5000人。回头想，如果我们只打语音电话，这5000人很可能失去得救的机会呢。我真切感受到，只要用心去做，师父就会把这件事引申成最好的。我有时晚上打电话，最多能劝退20人。感谢师父对我的鼓励。拨打电话时，当人真的感受到我的善，感受到我为他们好时，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得救的喜悦。一次，一派出所警察开始接听时不明真相，通过我耐心的讲，他听明白后表示不迫害法轮功，还退了党。 并以载祝我全家平安。明真相后，有的说，我愿您好人平平安安，有的说，要好好感谢你，有的喊法轮大法好，还有的发短信，愿您健康，开心每一天，等等。刚开始打电话时，听到有说师父不好的，我就和他争辩，还说他会遭报的。同修告诉我不能这样，我说我是错了，要修取争斗心，修出慈悲心，善待众生。我的心归正了，骂人的就少了。听完真相不同意三退的，我就多打几次电话给他们，针对其心结耐心细致的讲。对方听不懂的，我就重复真相内容，用一颗真诚的心感动他。讲真相不是靠伶牙俐齿就能劝退的，要有救人的心才行。有一次我拨通电话后，对方说，我是公安局的，这是你的电话吗？再打电话我给你定位报警，我给你录音了，我把你的电话机组调出来了，小心公安局610报警中心一会儿过去了。刚开始威胁口气很重，可我不动心，就从大法红船贵州平塘县藏字石中共活斋法轮功学员器官为什么要三退等有关内容给他讲。最后他说，你已经给我打来4次电话了。最后他听明白了，我说给你起个化名叫某某，退了吧。他说好好好，我退党。每天拨打过的电话录音我都听一遍，当时没时间，过后也要听，找出不足然后跟踪讲。我听到录音中要有明慧网址的，我就以短信发给他。我感到众生都在等着盼着听真相。我们小组是一个整体，每天对答后发现不足都及时交流，不断地互相完善补充借鉴，有问题及时归正，都能互相帮助和理解。大家互相鼓励，冬天不管多冷，夏天不管多热，都能天天坚持。一路走来不难发现，其实直播电话讲真相并不难，只要用心做，坚持每天做，就一定能做好。如果每个同修每天用电话劝退一个人，这是个什么数啊？我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就想着如何把众生救了，不辜负众生的期盼。和同修们约好了要去打电话，都要天天坚持，我们天天互相鼓励。有时看到街上小孩，想起自己小孙女儿，心里也感慨。谁都喜欢小孩，很好玩的。要不救人，我也去领我的小孙女玩，可是不行，舍不得时间呐。每一天的时间太宝贵。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值千金，值万金。我不能为小小的家耽误众生得救啊。把住一丝一念，不被常人心带动，即使晚一点我也要找同修一起打电话。我要珍惜师父留给弟子的宝贵时间，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为我们延续来的每一天，讲好真相，多救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辽西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利益和矛盾面前，去年我找了一份工作，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的业务水平超出了经理，公司所有谈不下来的业务都是我去谈，每次都非常成功。时间长了，经理就开始抢我的客户，后来我忍不住了，和经理理论起来，他不但不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对，还叫我滚，说公司有没有我都行。老板在一旁也没说一句话。我觉得很委屈，非常怨恨老板没说句公道话，当时就想辞职。但转念一想，要是我就这样走了，和常人又有什么区别？我也没有正实法呀，一定要忍住。我想起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的法，修炼人自找过， 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是啊，修炼人和常人有矛盾，这里一定有我需要提高的。于是我就给经理道了歉，结果事情马上发生了变化，同事们对我比以前更热情了，老板夸我有素质，说大学生和没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说公司最难的时候我来了，公司认为根本谈不下来的客户我给谈下来了，别人的能力和水平都比不上我，并从此不让经理再跑业务了，只让我一个人负责公司的业务洽谈。我犹豫了，在向内找中，我发现自己的努力工作中隐藏着争斗心和名利心。经理是一个吃喝玩乐、拉关系很在行的人，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我瞧不起他，总想盖过他，证实我个人的能力，所以才有了矛盾。而此事对经理影响重大，很可能会让他失去工作。他家里有80多岁的父母，妻子又与他离异，他还有没成家的儿子，我怎能因为一己之私而伤害这个人？想来想去，我决定退出，辞去这份工作。同事们为我不平，公司里的大客户都是你的，你为公司兢兢业业的工作，放着一个月好几千块钱你不挣，你傻呀？他们不理解。我就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环境里，我能够在利益和矛盾面前选择大度的舍弃，这种改变只有大法的力量才能达到。老板多次给我打电话，让我不要生经理的气。我对老板讲明了法轮功真相，我说我是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为他人着想，我还年轻，我辞职了会有很多的选择，好找工作，大不了我还可以回家帮妈妈种地为生。而经理是和我的叔叔一样的年龄了，找工作不太容易。我并不是和谁过不去，我只是选择了退让。也因为是他和老板一起经历过创业的艰辛，应该尊重他。我可以把我成功的秘诀告诉他，那就是用心去做，真诚地对待客户。老板佩服地说，要都是像你们这样，就不会再有监狱了，更不会有坏人了。等公司再发展时，你一定回来当经理。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10年的时间，一直不断地经受着名利的考验，每一次过关都是剜心透骨的，但是想到师父的法就能走过来。因为我明白自己来世的目的，曾经许下过誓约，我庆幸自己是得法的生命，在这个纷乱的世间三界内没有迷失，并且找对了方向。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何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唐人电视进了监狱科长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丽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月22日。回首18年的修炼历程，许多往事萦绕在心头。感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呵护，千言万语无法描述师尊的慈悲与伟大。自修炼以来，我一直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和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真实情况告诉世人。针对邪党媒体对真相的封锁和造假诬陷，我决定配合同修去给民众安装电视接收器，民间称大锅，让老百姓观看新唐人电视台节目，打破邪党的禁锢，
救度更多的众生。这里交流的就是自己做这个项目中的修炼点滴及在装锅过程中的奇遇。雪天屋顶装锅，师父救了我的命。装锅是项很苦很累甚至是很危险的事，需要自己采购设备，自己把沙子、水泥、砖头等挑上房顶，还要经受夏日炎炎、烈日暴晒和严冬冰天雪地中刺骨寒风的考验。我是一个50多岁弱小单薄的女子，从来没有干过这么繁重的脏活，可为了助师正法，为了救度众生，我从来不去想这项工作的艰辛与劳累。我觉得今生能成为大法弟子，能与师同在并助师正法，是我的幸福，是我的荣耀。一次我在寒风中爬上房顶装锅，当时大雪纷飞，整个房顶都被冰雪冻住，突然脚下一滑，我顺势滑向房屋边缘。由于房屋边缘没有附着点，我的手只是在胡乱地抓，无法阻止自己的下滑。就在这关键时刻，我想起了师父，有师父在，我没事的。这念一出，就感觉有一只温暖有力的大手把我从房檐上拽了回来。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去监狱家属大院给狱警科长家安锅。那天我和同修在商店买装锅设备，遇到一位也来购物的先生。当他得知我们是采购装锅的设备后，问我们装的锅可以收到多少个电视台。我们告诉他可以收到100多个台，包括中英文电视台。他要求我们去给他家安锅。几天后，我们按照他给的地址来到他家。我们惊呆了，这是个监狱警察的家属大院，他还是个监狱里的科长呢。一位同修担心地说，姐，这是监狱，他是监狱的一个科长。我虽然也很惊讶，但心还算稳，对同伴说，没关系，别怕，给他装。就这样，我们顺利地给这位狱警科长安好了锅，心里想的只是让他全家收看新唐人电视节目得救度。一个月后，这位监狱科长找到我们的同修，拿出来一份30多人的三退名单，要求同修给他们全家做三退，并十分感激我们，让他能观看新唐人电视台节目，让他全家人明白了真相。他对自己曾经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感到极其懊悔。他告诉同修，他再也不会去干迫害大法弟子的这种事了。非常感谢师父给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救人的机缘。装锅途中传真相。在下乡装锅的途中，我们总会带上一些9瓶共产党、大法真相光盘和其他真相资料发给入狱的百姓。有一回，我们正在乡下发真相资料，碰到了一群年轻的外地网络安装工程人员。当我们给他们介绍《9瓶共产党》是一本奇书时，他们蜂拥而上，抢着来拿书和真相资料，说，太幸运了，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书和光盘，多给我们一些吧，带回家给家人和亲友看。我们告诉他们，这些真相资料都是用大法弟子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做的，希望大家珍惜，互相传看。他们高兴地说，谢谢了。看见众生的清醒和觉悟，我们深感大法师父的慈悲与伟大。如果没有师父的精心安排和加持，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在此，我们替广大的众生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救度之恩。我还有很多没有做好的地方，在师父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一定会以法为师，多学法，多发正念，遇事向内找，做好讲真相的项目，救度更多的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转法轮是天书》，再谈净师净法。明慧网2017年2月2日。前几天我去一位女同修家，女同修哭着告诉我一件事：丈夫身体不好，好几样致命的病，住了2次医院，花钱没治好。她建议丈夫学大法，丈夫同意了。不久，丈夫的病，师父几乎一个一个地帮他拿掉了，只剩下一点。可是，由于女同修把新论语加在转法轮里，一直没有按要求粘上去。丈夫看书时，就把没粘上的新论语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同修收拾桌子时，以为是旧论语，也没看，拿过来在师父法像前念叨了句请师父法身离开，就握成纸团丢进垃圾桶了。此后，当她丈夫再看转法轮时，惊奇地发现书中师父的法相不翼而飞。起初，女同修还以为是丈夫看书时放得离脚近，不敬师不敬法的缘故，后来发现加在转法轮中的新论语没有了，才知道是自己错了。这位女同修把没有了师父法相的转法轮拿给我看，哭着说：都怪我不好，师父在惩罚我，师父还能管我吗？我说：肯定管，不然师父就不提醒你了。前几天还有一位同修夫妇写了一个声明，叫我帮助发到明慧网，也是不敬师不敬法的问题。邪党刚迫害大法初期，因为怕心重，把整套大法书没藏好，被水湿了，只剩下2本还可以看，但书中师父的相片已毁坏了，就把不能看的全烧了。结果女同修看到一股奇云飞上了天。后来这对同修夫妇又请来一套大法书，便把那2本大法书给了本村一位缺书的老年同修。老年同修寡居，儿女支持他学大法，而且不在身边。可是不知什么时间，老年同修怎么也找不到放在抽屉里的那2本大法书了。他对我说：也没人向我借书，是不是被师父收走了？多年前，本地还有一位同修把转法轮书拿给孩子玩，书被孩子弄脏。当这位同修再看转法轮时，发现全书竟然一个字都没有了，整个一本书全是空白页。同修急忙把书拿给本村的同修看，怎么一个字都没有了？怎么会这样？还有一位同修夫妇的转法轮书边都黑黑的，我翻开书看到师父的法相在流泪。女同修说，丈夫干完活也不洗手就看书，同修夫妇也不精进，男同修家里家外的忙，女同修也不实修，常年处在病业假象中，供的师父法相上边的灰很厚。我难过的把法相擦拭干净，又把转法轮拿回家，把书边上的脏黑的东西用小刀仔细的轻轻刮干净，再看看师父的法相，泪还挂在师父脸上。我知道他们不仅仅是不敬师不敬法的问题，师父更是为他们的不精进而难过。师父在转法轮中早已经告诉我们，有些人的悟性就是上不来，有的人拿我的这本书随便勾勾画画，我们开天目的人都看得到，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我要说假话就是在骗大家。你那一笔画上去黑乎乎的，你就敢随便往上画？我们在这里干什么？不是带你往上修吗？有些事情你也应该想一想，这本书能够指导你修炼，你想它珍贵不珍贵呀？你拜佛能不能使你真正修炼？你很虔诚，不敢碰那佛像一点，天天给它烧香，而真正能指导你修炼的大法，你却敢去糟蹋。我接触的同修中，不敬师不敬法的，多数是不精进的，很为这些同修担心。师父那么珍惜我们，我们有些同修 为什么就那么不知道珍惜自己呢？怎么才能帮他们清醒起来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2月5日的文章，世人不答应三退的原因，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很多大法弟子每天为讲真相救人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非常的了不起。很多时候虽然付出很大，但世人就是不答应三退，救人效率就是上不去，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世人不答应三退的原因，很多大法弟子都在找，自己最近学法学的不够，不入心，讲真相语言组织的不好，不精炼，世人被党文化洗脑太严重，道德底线低等这些表象的原因。就此问题，我曾经与一位讲真相劝三退成功率比较高的阿姨同修交流探讨过。阿姨同修用手机对打劝三退，每天基本都能三退好几十人，讲真相时的语言通俗易懂，同时思想中求师父救这个人，并和世人的主元神沟通，思想中告诉世人的主元神，听真相，答应三退得救，你不要烂在人中啊。笔者结合自己以前的讲真相救人的经历，也深有感触。往往讲真相救人多，效率高时，那时的思想时时都在法上，发出的每一念都是为世人得救，其他的什么都不想。讲真相时遇到怎么讲都不退的人，当时就会在心里求师父救救这个人，很多时候真的会峰回路转，那个人一会儿就答应三退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也就是唤醒世人主元神，让其接受真相，答应三退，做出正确选择的过程，同时也是大法弟子不断去除人心，充实神念的过程。世间表面是大法弟子人的一面，对世人在讲真相，而世人的真正生命是他的主元神，大法弟子用神念将另外空间世人的主元神唤醒，世人人的这一面答应三退，选择得救就易如反掌，因为真正起作用的是另外空间世人的主元神。希望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时，时时都能让神念和正念主导，一心只为救人，那样会使更多的世人得救，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进一步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做事说话那是人的表现，但是看不到人的思想活动，更看不到这个人做事的出发点和动机。作为修炼人，如果不能够静下心来用大法来衡量自己的思想活动，那么一样也看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或者为什么非要执着于做某件事。所以如果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地再进一步向内找，可能就会挖出更深的、更隐蔽的执着，才能够不被表面的事情所迷惑、纠缠。随着修炼的深入，对法的理解的加深，很多事情是不能够停留在表面上肤浅的向内找，甚至于把向内找留于一种形式。我也向内找了，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个是很多同修都遇到过的苦恼。个人认为是没有真正的再往前走一步，再进一步向内找，所以最后往往是不了了之，稀里糊涂的关没有过去，那么下一次关还会再来，因为这个关就像考试一样，你没有过去，那么就再考一次，再不过去就再考，所以反反复复的，弄得最后自己筋疲力尽，焦头烂额的，也没有写出正确的答案。前一段时间自己老是想买房子，但是钱又不够，自己很苦恼。在一开始向内找的时候，问自己为什么要买房子呢？是怕房子再涨价， 不买等是吃亏了，这是等于为了利益而买。这个心找到后，但是心还放不下，再进一步向内找。因为老家的亲戚基本上都在城里买房子了，自己不买，这个脸面不好看，所以这是为了面子而买。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想买，上面的两个原因排除掉了，为什么还要买呢？因为还有一点，父母一直希望我在城里买房子，自己想买一套让父母高兴，这是为了父母的满意而买。从理智上说，自己不买房子是最好的，因为经济条件有限，但是外在的因素，利益与面子和父母的感情，老是带动你想要去买。找到这儿，好像清醒了许多，原来自己是在为别人所带动啊。那么为什么要被别人带动？看上去是为了别人的感受，实际上仔细的想想，自己真正看重的是自己的感受，就是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个才是根本的原因，就是希望别人说自己行，希望别人对自己满意，那么自己的所想所做都是为了证明自己聪明，有能力如何如何，说白了就是执着于自我。进一步去思考，自己从小到大，包括在修炼中也是这样，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好评而努力，为了虚名而表演，表现自己，甚至于自己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想别人会这么评价，做好了这件事情会带来哪些好名声，所以很多时候自己并不是认真的去做好一件事情，而是因为别人看重这个事情，我如果做好了，别人也会对我刮目相看，还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真正的自己没有了，一直活在假我之中。如果对于每一个矛盾事情都能够进一步的向内找，那么一定会挖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执着。就比如挖井，每次都是挖了99锹没有水，换个地方又挖了99锹还是没有水，这样即使你换了很多地方也不会有水，其实是需要你再往深挖一锹或者几锹水就出来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如果再往前一步，事情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作为一个修炼者，只有无条件地向内找，更深入地向内找，才能够看清自己的说话做事的动机，才能够进一步去掉执着，纯净自己，同化大法，才能够用纯净的心态平稳地做好三件事。以上是现阶段一点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